中文名叫杨方达，然后英文名叫 Cathy，然后我是这个片子的制片，然后我现在在莫大的 VCA，就是莫大的艺术学院，然后读影视制片的硕士。
我的中文名叫屈超，但是大家一般都叫我七叶，就是七片叶子那个七叶，英文名叫 Arctic。然后我是这个片子的编剧、导演还有剪辑。
那可不可以先请七叶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电影为什么叫做《Fragment of Red》？
怎么说？这是一个关于颜色的片子，然后它其实是用一些很碎片的记忆、很碎片化的记忆的方式，去把这个故事给呈现出来。然后红色可能是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情绪颜色。一个中年的女性，一个亚洲的女性，她住在一个奇怪的空间里，然后这个空间里，它都是一个纯色的空间，然后会注意到是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然后他们形成了一种似乎是循环的方式，就是他一会儿在红色的空间里，然后之后又去蓝黄色这样一个循环，在黑暗里有一个声音开始跟他对话，然后通过这个声音就慢慢的讲出了他过去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是一点一点揭开的，然后就关于他为什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所以原因是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十几年前吧有一个同性的恋人。他们之间是通过颜色来作为一个暗号来决定见面呀、交流啊，但是他们有很大的社会压力，然后也有一些彼此之间相处的问题，所以他做了一个很错误的选择，就是一个伤害对方的一个选择，然后但这个间接导致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结果，导致了他恋人的这个去世，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所以他等于说被困在了这样的一个空间里，他选择留在这种状态里去赎罪也好，去就是去处理自己的这个创伤也好，他就一直在这个空间里生活啊。这个故事的起源比较有意思，就是有一天我走在北京的路上，然后是黄昏的时候，我在路上看到了一个有一点不修边幅感觉的一个中年男，就一个中年男人。然后当时是黄昏的时候，他在那个街上，然后旁边是车流还有人流，就来来回回的。他在那儿站着，然后那个正好夕阳就打在他身上，然后他手上提着一个特别大的红色塑料袋儿，也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你知道，就那一瞬间的画面，让我突然有种感觉，就是好像这个人一生的故事，就是都在这一刻能看出来那种感觉。然后那个红色塑料袋特别特别的扎眼，所以后来回去之后，我就躺在瑜伽垫上，我的瑜伽垫正好是蓝的，然后我当时就脑子里这个画面一直就挥之不去。好，然后这故事好像自己就出来了。所以最开始其实他的主角是一个中年的男人，对。但是过来之后，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啊，然后我发现可能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个女性，她其实会更适合一些。这个故事我想表达的是一种人和自己过错的一种相处，和过去的相处，以及和过错的相处，就是这里面有一种很极端的爱和和很极端的痛苦，他们是同时存在的。就是我想去讲那种很极端的爱和极端的痛苦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因为我觉得 somehow 在一些其实，在他们都很极致的情况下，爱和痛苦是很类似的，就很像中国里面那个阴阳的那个，就是相辅相成那种感觉。
那请问 Cathy，这部电影放映之后，观众有哪些反馈呢？
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后劲儿很大的片子，就是我们放映的时候就有人会哭嘛。然后就有人说，就看过这个片子之后会难受很久，而会想起自己的以前的一些事情来，就是感觉比较有共鸣的一些事情。而且我们放映的时候，这些同学其实都大多数都不算是，就肯定不是就是少数 minority 了，就他们可能自己就是白人，然后也不是 LGBT，但是他们看到了这个片子里面一些他们特别能有共感的一些，能共情的一些部分。然后这个是
那
我
是，
们没有意想不到的，就是没有意想得到的事情。这是一个关于同性恋情和就是亚洲文化的压抑之类的这样的故事，但它也不只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片子它都是处理的是人性的部分，而人性是有很大的共通之处的。就是任何一个就是爱过然后失去过自己的爱人，然后自责的人都会有相同的痛苦。
那请问 Cathy，你们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首先的困难就是我们找演员的时候特别困难。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我们就本来在这个，不管是在澳大利亚、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就是中年的女演员就是很难找的，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荧幕文化上，还是就是年轻的女性的，就消费年轻女性的比较多，中年的这个演员，就是女演员能演的这个角色就少，就她养不活这么多女演员，所以就找演员就很困难。然后我们当时也是找了很久，然后做了好几轮的 audition，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片子里面他是同时出现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和他中年的时候，所以需要两个长得很像的演员来演就是要那个得让观众能一下看出来这个闪回的这个出现的这个人这个面孔是这个人年轻时候的面孔，所以就是挺难的，但我们运气也是运气好吧，然后最后终于还是找到了。
那么你们是怎么看待澳大利亚媒体上多元文化呈现不足、少数族裔面孔很少这样一个现象呢？
我们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就有特别深的体会，因为 VCA 整个就没有几个少数族裔。
是的是的是的，我是我们班，我是我们全班唯一一个就是母语不是英语的人。
你说就是澳大利亚的就是最优秀的电影学院，就是可能大家会提到 VCA， 可能会提到还有那个 AFTRS、那这里面如果没有这种少数族裔的电影人的话，那你不会去策划，不会去写这样的片子，那演员自然也就没得演，那演员没得演，大家就看不到这样的面孔在就是在屏幕上。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现在是讲少数族裔的文化的故事是比较少的，然后尤其是可能亚洲人这方面的就比较少的，可能讲 indigenous 的故事还会稍微多一点，但是好像一说到亚洲人就是大家想到的都是有一些 stereotype 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可能白人主创的片子里面他们会在特定的时候出现一些亚洲面孔，但这就更像是一种 stereotype， 然后或者是说给大家看看就是一个亚裔或者是华裔文化是什么样子，是有点点那种有时候有点猎奇的心态。我觉得其实接下来一方面我是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就是少数族裔的电影人，然后这样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讲就是很 authentic 的一些我们少数族裔的故事，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其实觉得就是可能也会有一种 trend 吧，就是像 Killing Eve 这样的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就 Killing Eve 的主角是主角之一是一个就亚洲面孔，就是韩国裔的，对，亚洲面孔，但是他这个故事他并不是说局限于在某一个文化里面去讲的，其实一个少数族裔的面孔的演员我觉得在未来他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故事里，就是因为关于人性的很多故事它都是共通的，就是原来我们可能就是说 why， 就是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亚裔面孔，但我觉得未来我们要问 why not， 就是为什么不能呢，就是他不管他演的是什么某个公司的经理也好，某个特工也好，或者是说某一个总统也好，为什么不可以是这样的面孔的一些人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是是，而且那我个人的感觉是在很多在国外的这些亚裔的特别是中国的电影人，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那种不自觉的倾向去满足于就是西方人对我们的一些 stereotype， 比如说就是非常常见的可能会 selling Asian sadness， 就是一些很常见的东西，但我在想这些东西是不是其实它不是那么真实的，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作为电影人我会想的是去做一些更加真实的故事，然后尽可能去往深处去挖掘一些人性，因为其实人性到深处真的是一样的，就是我跟我的同学我的白人同学们相处下来之后发现其实大家深层次喜欢的讨厌的一些弱点和一些怎么说优点都很像，
生活中的渴望和梦想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确实就是我们现在少数族裔很少，然后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中国的电影人，那大家对你的第一印象一定是一个 Chinese filmmaker， 但问题是就他会用一个 Chinese 去卡你，所以我可能我更希望做的是我要让你知道我的 Chinese 或者不 Chinese 的部分跟你可能是很像的。 就是我们之间是有共通的地方。我觉得只有大家真的去不把一个所谓的少数的一些东西看成一些特例，就包括我对 LGBT 也是这个态度。我觉得你不能把 LGBT 看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它其实大家都是有爱有痛苦的，这就是我们很共同的地方。就是当大家可以互相理解的时候，我觉得就你不会去再出现亚洲的时候，你一定会把它想着它一定是怎么怎么样，它是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东西。对，包括就是一起工作啊什么，我觉得都会更舒服一些。